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两国将在这个月恢复贸易谈判，双方能谈拢吗？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杯咖啡为何引爆了两岸的统独争议，在我们今晚节目中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来看看中共治下的新疆究竟是反恐维稳的成功范例，还是迫害人权的又一证明？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今天上午，来自中国多个地方有数十名疫苗受害者亲属，他们再次来到国家卫健委集体上访，并且递交申诉材料。在七月下旬疫苗事件爆发之后，疫苗受害群体连续多天在中国国家卫健委、药监局等部门上访维权，要求当局赔偿并且问责涉事官员。一些受害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不理会他们的诉求，反而对他们采取了维稳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回了以下报道。
像我孩子打了那几针疫苗的批次，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说是，啊，说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怎么样，什么冷藏啊，还有什么，而且也没有剩啊，全部都打完了，就这一点。而且他做了这一个调查取证的时候没有叫我一起，而且后来他们开这个专家组做这个调查诊断的时候也没有通知我到场。
他说我们孩子不属于疫苗反应，说这个是个偶合的现象，就是说是个偶然原因，这个造成了孩子这种情况。
光医疗费大概就是说我们新乡那边大概有4万多，然后这边儿童医院这边有3万多，但是我们这边给他在北京按摩医院给他做康复，每一次大概要差不多5000左右。他现在这个手啊，他现在不能打开，他只能是这样子，他老是这样子动不了，然后大拇指稍微能动一点，他所以他能把这个冰棍呢，他能把那个插到这里边，他能拿着，他实际上他是没有力量的，手是没有力量的。
放松，他就这个朝下，他是朝下很僵硬，然后所以他站不起来。
湖北疫苗的那个无害生物，受害打白白破的第二剂的白白破，导致现在骤动的那个癫痫智力特别的差，现在就是说不能激动，一激动的话就会那个发生癫痫。2013年的事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结果。2013年4月15号的，
什么时候？
这个就是第二天就看出来，因为就是当时打的时候有点低烧，那低烧的时候就第二天晚上就高烧，肯定是抽过了。就没发现，就大哭，就被惊吓哭了。以后第二天我就报的医院，医院好，所以的医生就说啊，你这个孩子可能是就是，疫苗的那个打白白破的导致成这个了。我打疾控中心，当地疾控中心的一个月的电话没人接，就坐在电话旁边他不接，不接我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打当地纪检委一个电话，特别的冷。我们平民百姓他们当然无所谓的，我说像这种领导的话，你说你坐在那里位置上干嘛，是吧？你早就应该下来，应该有就是说要一个就是为民做事的那些人去上去坐在那里，因为我小孩上学都得要疫苗本啊，是吧？我如果是不去打，我小孩就上不了学。现在我小孩打了出事了，我小孩更上不了学，谁来管？
爸爸，做不了。你放在那里，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他用警察来说专门养着警察，用警察去做药
了。长老真是长老，我学的。
您刚刚看到的是叶冰从北京发回来的现场报道。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表示，国务院对于孙文广教授以及美国之音记者被拘捕表示关切。他呼吁中国允许人们自由表达观点，让记者不受干扰地进行报道。有记者提问，您是否担心这是中国更广泛地打压言论自由和人权的部分行动？以下是发言人诺尔特的回答。
We've been watching that very carefully.And you and I think had a one-on-one conversation a few weeks ago about.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我和你几个星期前就一位教授的失踪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他当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被中国安全人员带走，然后美国之音记者被拘捕，一位为美国之音工作的合同工也被带走。这次拘捕的确令我们关注。我们了解到他们已经获释，但这次拘捕令人关注，因为他们是在行使言论自由，他们是在做自己 己的本职工作，而我们继续支持那些正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他们讲述正在发生的事，不仅仅是幕后，还有日常生活报道，为在中国的人，也为在别处的人。对于我们视为中国对包括表达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的打压，我们表示关切。我们敦促中国允许所有人自由表达观点而不受处罚，记者不受干扰地履行职责。
Allow all individual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and for journalists to be able to do their jobs without interference.
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越演越烈之际，中国代表团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八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里所说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是负责国际事务的 Undersecretary 大卫马尔帕斯，在美国称他为次长。中国商务部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白宫目前还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消息或者回应北京的说法。但是白宫在8月3号曾经表示，美国愿意就如何解决日益恶化的贸易争端与中国进一步谈判。从七月初展开的贸易战看起来正在继续打，那么美中两国又要展开谈判了。中方说呢，这次的谈判是美国方面邀请中方来谈，而地点是选在美国。美国方面则报道说，这只是低层官员的一次会谈。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这次双方的会谈。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那么谈了这么久，也打了这么久，到底这一次要恢复谈判，能不能谈得拢，大家也很关注。刚刚我们大致说了一下中国商务部的这个说法，简单的就这么两段话。
对。
那么到底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即将展开恢复的新谈判？
从现在来看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中方呢，它是由中国的商务部发出这么一个两段的新闻，新华社、中新社、中国的媒体都纷纷报道，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报道。那么这两段话，中方认为，中国的媒体和专家认为，主要它传达了三点信息。第一点就是说，这是应美方的邀请，这是你们美国主动提出来的。第二就是他提到说是两方面的这个代表来重启，就是说重启一种这个谈判呢，就是来讨论相关的贸易的问题，就是说一定是谈这个双方的贸易战的问题。第三点他说这个第二段话，他是中方重申，这个重申他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就是不是中方表示，中方重申，这个重申他们认为是非常有深意，就是我们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以前就是这个态度，现在我们再一次表明，就是说我们就是不接受你们的单边主义。这就是中国方面的媒体和专家他们对这次商务部的两段新闻做出的解读。
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美方在八月三号的时候已经表示了愿意进一步来谈。那么美国方面，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媒体也针对这次即将恢复的谈判的层级代表有些看法，他们认为从过去的副总理这次降到了副部长，这感觉有什么样的意涵？包括了彭博通讯社、路透社都表示说，这只是一场低阶官员的对谈。
对。
那么从美国与中国媒体的报道，双方的报道，你的观察，他们是不是认为这一次的谈判能够化解贸易战吗？
不光是这美方的媒体，还是中方的媒体，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也是开始的接触。为什么呢？就是说，王受文先生呢，他是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但也是中国主管贸易谈判的副代表，在中国也算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的一个比较现在处于前沿的一个这么一个官员。那么美国是他用的是财政部的一个次长，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马尔帕斯。那么为什么不是美国贸易代表？中方为什么不是中国的贸易代表？比方说王岐山或是刘鹤，特别是刘鹤，最近大家都注意他，说这两方都不用派出自己的第一套班子和第一套人马来参加这种，所以大家都看清楚，这只是一个像美方所说的一个低层官员，其实不是低层了，它是一种中级官员的一种会谈。但是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开始的接触，能不能往下走，能不能走到那个 就是部长级走到这个刘鹤这一级，甚至走到王岐山这一级，还有待于观察。嗯，
很有可能只是来试试水温的。嗯，
完全是。
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海涛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台湾。最近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在过境美国洛杉矶的时候，到了台湾连锁企业85°C 咖啡店里买了一杯咖啡，结果呢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扬言要抵制85°C。该公司紧急的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九二共识，但是这个表态又在台湾引发了反弹，以至于有些网友称85°C 现在已经升温成了92°C 了。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萧洵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萧洵你好。
你好，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从航空公司到国际连锁饭店，现在85°C 成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新的一家因为台湾而遭遇到中国打压的企业。那么台湾官方还有民间的反应是怎么样？是否一致呢？
台湾官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府上，就是所谓这个总统府啊，因为总统现在人在南美洲，但是总统发言人呢，黄崇彦，他呢，对这个做出了这个回应，他说的任何人呢，把自身的这个意识形态呢，强加给国际企业，都是不文明社会的表现。我们也谴责这种，侵扰市场秩序和这个言论自由的不当的做法。那么就是行政院的这个发言人尤纳斯，他也是对这个企业就是85°C 的这个遭遇表示了同情。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陆委会今天不是针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回应，而是做出了一个发表了一项这个民意调查，说多数的这个台湾这个民意呢反对这个中共以政治因素呢作为打压这个台湾国际空间。那么呢，它是8月16号公布的这个例行的民调显示，这个数字大概是这样，有80%以上的民众认为呢，中国大陆以政治因素取消台中市主办的这个2019年的东亚青运会，这个人数这个比例82.4%，以及要求外国航空公司更改网站对台湾的这个称呼有85.2%的这个百分比，均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间还有这个反应呢，基本上是对这个我们说这个85°C 的这个反应如此之快，做出表态如此之快感到有些错愕。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我们在街头采访的这位这个何先生啊，台湾的何先生，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在美国的85°C 太快去做一个澄清的这个动作，我会觉得似乎太急了。然后，基本上大陆单方面好像只是网友之间的那个类似像是攻击网民的上的攻击。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敏感吧，因为台湾现在正值要年底要选举，然后很容易被执政党拿来操作，成为大陆打压台湾的一个做法。
他讲的还比较远了一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再回头看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始作俑者是谁呢？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他这有些人在那边讨论，把这个最初的帖子贴出来，就是说的是，这个帖子这样写的是。这我昨天朋友圈里刷屏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陆强先生，也是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洛杉矶组织者现场抗议总指挥陆强拍到的。那么85°C 特意给空心菜准备的礼包，以后再也不会在那里买面包了。那么85°C 就这么一个帖子传来传去，后来环球时报出来说话撑腰。那么可能是因为环球时报出来说话，这个成为这个舆论的压力，那么85°C 在第二天一早就发表了这个三个重大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声明啊。那么其中就是包括这个要坚决支持这个九二共识。我们知道这个九二共识是蔡英文当选之后一直拒绝承认的这一点，也是因此那个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对蔡英文政府一直是这个不满，那也是这些以后的一连串的这些施压和威胁的这最终的原因之一。
是，那么肖巡，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台湾的一位民众的看法。那么当然有一些台湾民众对85°C 是有一些微言，有些怨言，但是也有不少人持的同情的态度。比方说这个 BBC 就报道说，85°C 的事件这显示台商的处境很艰难，到底是要顾生意还是要顾台湾，那么到头来却变得两面不是人。那么很多人说这起新的事件啊，更是让刚刚你也提到了本来就已经冷淡的两岸关系是更加的艰难了。那么对此台湾的学界又是怎么看呢？
台湾学界，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台湾，你刚才讲到这个台湾这个对商界的这样一个同情心，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我在街头看的这个赵先生，他谈到这个台商的这个处境啊，还有他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的一点恳求。
威胁，
我觉得那个台商企业在大陆还是会害怕啦，因为怕说如果被抵制，就搞不好就倒闭了。
那就倒闭了。对。那你觉得台湾现在的这个生存空间现在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你们希望会怎么样的一个改善？怎么样去改善？你希望政府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因为现在是民进党执政了，那就大陆就不是很喜欢啊，所以对啊，我觉得大陆可以不用这么紧张啊，因为其实台湾人都是很友善的。对，
其实台湾人都是很友善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就说的这个学者，你刚刚提到学者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张宇绍，他写了一篇文章来剖析这个事件呢，题为85°C， 一个膝盖的膝，问号，中国的瑞士力下的这个寒蝉效应。那瑞士力啊，这是台湾现在通行用的一个词，那么讲的是这个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是比较这个 aggressive assertive 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他说这个本质上呢，这是中国展现瑞士力下的寒蝉效应，这件事和这个之前这个宋云化的这个政治表态大概有所不同，但是性质上更为险恶。他说宋的这个电影在中国热卖，再加上他节目中无意间触及这个强国人敏感的民族认同的神经末梢，基于人在江湖的商业考量，他被迫的软性交代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同时为会台31项免性的植入性的行销。那么这样的事态和彼时的许文龙在反分裂国家法这个通过之后表态是如出一辙的，只是当时少数特例。那么这个台商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大的，那有非常重大的贡献。他提到这一点，就说的是有这个数字为证，十大是2016年的中国对美出口企业排行榜中的十大企业中有八家是台资的企业。他说的是这个台资企业大可不必就是屈膝，他们应该是也让大家意识到他们对中国的大陆的这个经济是做出了很强大的这样一个贡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巡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
好，
那么稍后回来，这个星期呢，中国政府首次被要求就镇压新疆少数民族问题来做出公开的说明，中共官员是怎么说的？那么新疆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为何要关注新疆人权呢？稍后现场讨论，三位嘉宾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 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到底有没有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针对维吾尔人进行政治洗脑？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多家外媒都在最近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再教育中心，在未经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抓捕关押大约100万维族人。这些再教育中心普遍存在虐待和酷刑，新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权浩劫。对此，中国官员予以否认，称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是要帮助犯罪情节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发文称，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中共到底在新疆进行了哪些最新举措？它背后原因何在？新疆是中共维稳的成功范例，还是蔑视人权的又一炼狱？海内外的维吾尔社区以及中国民众对此又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非政府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先生您好。
您好，观众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和新疆问题专家鲍文德 Professor Gardner Bovingdon。 鲍教授您好。
你好，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伊利夏提先生啊。那么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说，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这个所谓的再教育营，甚至把它形容为集中营，秘密的关押了近100万的维吾尔人。 那么有不少人就质疑说，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也就2100万，抓了100万，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大了？就您所掌握的信息，到底现在在新疆的情况是如何？
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呢，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是维吾尔人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把它和二战前这个纳粹驱赶犹太人，以及呢把犹太人带到各个集中营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呢死亡案例频频出现。比如说大概是在五月份，这个在中国维吾尔语古兰经的翻译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那是政府委派的伊斯兰教政协会的副主席，他就在集中营里头，在教育集中营里头被折磨致死。那么最近呢，像市委会主席多利库奈沙的母亲，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经过调查证实，也是死在教育集中营里头。热比亚女士，维吾尔运动的母亲，热比亚女士呢，她有将近30多个亲戚在那儿。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古杰赫拉胡加，她有30多个亲戚。学克拉图秀的，他也有10几个亲戚，其他的还有总共是6到7名记者，他们的家人全部都在集中营里头。我本人呢，我的母亲、2个妹妹、2个叔叔都杳无音信，已经失踪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5年的大概7月份左右，从那以后再没有音信。电话打不通，什么都没有，只是英语的说法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期盼平安，其他的没有。也就这是一个方面的，就是从海外的。现在呢，海外的维吾尔人这一个月以来发起了说出自己家人被拘捕的情况，现在有将近40-50个人，已经说明他们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一个最有名的。是一个他的妻子回去探亲到乌鲁木齐，被关到在教育集中营，目前没有出来。然后呢，土耳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阿布德拉曼哈萨的一个小伙子，他的母亲和女儿、妻子两个孩子，母亲、妻子都被抓了。然后他在那个电视里就说，因为受不了孩子被在家里头孤独，然后妻子和母亲被抓。他说：“中共，你枪毙我的母亲和女儿吧，我给你付子弹费，因为不想让他们受那种折磨。”这种情况呢普遍，而且海外的维吾尔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亲人，都在集中营里头，所以呢，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仅美国，我们估计就有将近10000多个维吾尔人是美国的，在美国的这些人，每人都有一个或者至少1到2个人在集中营里头，这就是个相当大的数字。那么土耳其呢有几十万，然后另一个数字呢，我们可以证实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加拿大的有一个肖恩将，一个学法律的一个小伙子，他呢通过这个卫星 Google 卫星地图，已经发现的这种在教育集中营呢，有将近30-40个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政府他自己的地方政府，他们的网站里头，比如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有一个玉里县，也就是说南部东土厥斯坦南部的玉里县，他们的那个在教育校正教育中心开业的那个图就在他们的网站上，而且一边的是校正教育中心，另一边的是呢去极端化转化中心。那么这些设施呢都在关押人，你把这些数字全部加起来，那说100万，说实在的，那是一种保守的数字，那么远远超过这种数字的可能性极大。现在还有那种晚上和白天的，就是说可以住在家里，但晚上和白天必须去参加的这部分人，加起来2-300万。
就是说你可以回到家里住，但是白天的时候必须到这些在教育中心去上课，
在教育中心，然后晚上也要去。 对，
是。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印第安纳的鲍文德教授啊，鲍教授，您多年来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新疆问题，也做了不少的著作。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一，我们看到了，他们说这是中共官员首次被要求在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上，针对在新疆我们刚刚听到伊利夏提先生所提出的这些情况来做出公开的说明。那么中国的统战部的官员呢、啊，叫胡连和。他在向联合国委员会报告的时候，他否认了这些基地，当然有卫星图片了，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这些的存在，但他否认这些是所谓的再集中营或者是再教育营。他说这些营地是职业教育的培训中心。我想请教包教授，您认为中共方面的这个说法能够成功的说服国际社会吗？
我觉得不能够也不应该说服外界。首先得提醒大家，我的中文说的不好，而且会说的慢，
客气了，
远远不如伊利夏提先生的中文。所以说这个胡连和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好像是六七年前发表了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当教授的时候就发表了。现在我把这个看成是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的结果，毫无疑问。他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不存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不希望被发现，干脆这么说，他们还是依靠宣传。中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就是无中生有。现在他们好像有中生无，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明明存在，我们有很多证据。就按照伊利夏提先生刚才说的，有很多人说过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卫星图都表明这些在教育集中营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这样的说法。
夏提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中国官方的回应并不令人惊讶。中共一贯是说谎成性。从外交部官员到习近平，一直呢到下面的，有的时候是连老百姓也都是，大家都习惯于说谎、抵赖、狡辩，这是中国的一种恶习。也就是说，很多在共产党的几十年的这种谎言教育下，大家都变得说谎，脸不红心不跳。像这个胡连和呢，在他的实际上，在他自己的回答中，他已经承认了这种在教育中心的存在。他说我们在进行对其极端化，对他们呢，在这个职业中心对他们进行教育。如果我们看这个的发展过程的话，从2017年年底开始，有关这个在教育中心或者在教育集中营的出现报道出现以来，然后呢，逐步的从今年的四五月份开始，就出现了新的名词，就是职业教育转化中心。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共产党发现这个呢，在教育中心很快被人们发现了。维吾尔各个社区社团在海外的开始进行对他们揭发，然后呢，尤其是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的贡献相当相当大，他们呢经过电话采访各种方式证实了他的存在以后，他们很快开始转换名字。如果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不都是在改变名称吗？实际上是呢在为自己服务。那么在为了自己服务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使用各种的名称去掩盖他们私利，以及呢对这些中国的百姓，包括对以及呢对维吾尔人犯下的这些罪恶，对维吾尔人犯下这个酷刑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死亡这么多人，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在哈萨克斯坦逃到哈萨克斯坦的，现在站出来作证的有三个哈萨克人，一个现在呢因为在哈萨克待不住了，跑到土耳其去了，他是第一个先揭发的。也就是说他们呢被强制吃猪肉被强迫喝酒而且呢每天要听那个音乐唱歌要学会，然后呢每一个维吾尔人要 学习习近平的语录，学习习近平的思想，然后呢学唱国歌等等。那么这种呢折磨是从早晨开始，然后呢经常有被女士被强奸被轮奸，这也都是这些人作证的证词里头出来的。所以那个现在还在哈萨克斯坦的那个 Saidagul Saudbay， 他就是说尽管他是老师在那个集中营里头，他看不下去了，所以他最后从那儿逃出来，冒着生命危险。那就说明这里面的酷刑折磨对人的这种非人待遇全部都是事实存在的，这是有证人的证言，以及呢那些死亡的案例都已经证实了的。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死亡？为什么不给尸体？这就说明有问题，
很多的问题。那么伊律夏迪先生，我接下来想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在谈到中国对新疆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有一方他们自己的说法，那么现在呢在国际的压力之下，中国方面首次公开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很多人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达到了一个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或者分裂分子的一个做法。他们认为类似像七五事件这样的大型的事件呢，最近几年在新疆似乎平静了不少，很多人就把它归功于是中共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统治。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看法？
我这样说，中国我们出来之前，包括我出来之前，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的理解的美国呢，就是从中国一面的教育的美国，孩子到了18岁一脚踢出去，你自己过日子去，拿粮款拿待着去，说一句普通的话，父母呢送到养老院去，或者是什么 senior housing 等等。但我到美国以后，我的邻居他儿子已经20多岁了，还住在他家里头，没有踢出去18岁。其次呢，我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在 Buffalo New York， 我在那边认识的叫 Rick， 他呢父母是那种老年痴呆，他 和三个兄弟，他们四个人轮流6个月6个月接到家里看，没有送到老人院。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当中对中国人呢进行单方面单向的信息输入，那么这个呢达到了这个超饱和的状态，也就是每个中国人接受的是单方面的宣传。咱们谈到维吾尔人问题呢，2001年的911以前，如果大家去看王德全的演讲，中国共产党每次人大会议的新疆代表团的有关新闻记者会的话，王乐全在911之前他说新疆一片大好，各民族团结和谐，一点问题没有，大团结没有问题。2001年的911之后一个星期以后，王乐全的讲话大家可以找报纸看，王乐全说这个地方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存在极端宗教，三股势力马上就出来了。这个呢就是说从2001年的911开始之后，中国单方面的向中国人输入这种伊斯兰丑化伊斯兰，以及呢对穆斯林呢进行歪曲丑化的这种宣传，把维吾尔人呢和国际恐怖主义过绑架在一起，然后进行这种单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呢使得很多中国人想当然的，比如说网上那些五毛什么绿教啊等等啊，绿教分子呀、应该消灭等等。维吾尔人从接受伊斯兰教，从10世纪8、9世纪开始接受伊斯兰教，一直到近代，是一个非常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如果维吾尔人是一个极端的民族的话，在40几年的时候，汉族人才10%的人口，最的 maximum 10%最大的人口数还不到10%，可能有5-6%。那么如果维吾尔人那么极端的话，汉族人早就不存在了，在东突厥斯坦就不可能存在。
甚至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中共官方的这样的一种高压治理新疆，所以导致很多的维吾尔人相对的也对汉人产生了一些这种愤怒感，所以才会导致这个两族之间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
冲突存在。是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呢咱们就说七五的发生的原因，七五之前中共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呢，政策是一面倒的倾向汉人，给予汉人好的工作好的职位， 那么像自然资源的这个石油啊航天呀，和我一块儿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有一个回族同学，他在民航工作，他就告诉过我，他说我们民航的那个经理告诉我们，维吾尔人一个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高工资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这种情况呢，最后导致因为政权是以汉人作为这个民族身份出现的，自治区的书记是汉人，整个掌权的都是汉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老百姓分清共产党和官员或者是中国这些呢，那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维吾尔人对汉人有排斥吗？有，但这和宗教没有关系，这和信仰是没有关系。如果和信仰有关系，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至于2009年的这个七五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单方面共产党政府所说的死了150多个人的这个报道，但是维吾尔人已经有名有姓失踪的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记者们，根据名字搞出来的，已经有100多个人失踪了的维吾尔人。就说七五以后失踪了的，还有当时那死亡的人、被抓的人，为什么没有人去看这一面呢？因为就是因为共产党这种单方面的一信息的输入，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其他的信息，不能够看到其他方面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呢，对这种伊斯兰的仇视以及对其他民族的仇视，本来在中国文化里头就已经存在，所谓的蛮夷之争、华夷之争，这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什么以其怎么说的那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夷，那么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夷制夷，也是从唐朝开始魏征把它搬出来到目前为止。所以说这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排外，然后呢再加上这共产党近几十年单向的信息灌输对中国人，所以造成中国人对这些问题呢是片面的看法，以及呢跟着共产党很多方面呢，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检查手机的事情，我们维吾尔人从2009年的七五以后一直在喊，中共在检查手机，在任意的恶意的践踏个人隐私权，没有汉人关注过这件事。
现在已经到了其他的城市，
现在呢已经到了北京、上海，开始在地铁里查了，大家都开始大呼小叫。
是这点，我也想请教我们的鲍文德先生啊。很多人说这个在我们今天要探讨这样的话题，很有可能不太有观众关注这个有关维吾尔人的命运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美国的西方媒体倒是大量的报道，华尔街邮报甚至在社论里面以种族清洗来形容中共当局最近在新疆的一些所作所为，或者是多年来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谈谈，从一个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要来关注这些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他对于整个中国公民，他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示或影响呢？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当然可以。首先得说，你刚才说的对，美国媒体最近开始注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就是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美国人口也应该开始注意到，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维吾尔人也是人，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人权，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人权问题是整一个世界的人权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很可惜，伊利西亚提先生刚才说的很对，就是从911事件开始，中国政府就利用世界上这个，可以说难听点就是恐怖主义热，利用一种伊斯兰恐惧症，就是把他们的说法跟世界上华语接轨。以前说一些分裂分子、分裂主义等等，从911开始，他们就利用极端主义、宗教问题、恐怖主义这些说法来形容所谓的新疆问题、维吾尔族问题。插一句，我第一次去新疆是1995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应该说， 中国政府共产党受到类似的一个教训。1995年，党说维吾尔人民不能参加所谓的 Mashrep， 就是一个社会活动。从此以后，很多维吾尔族对这一个现象很不满。后来1997年2月5号，很多维吾尔族在伊宁市上街游行，中国政府对他们起码说不好，很多人被关押，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多人被关押，可是很多人被关押，我们有很多证据。后来中国政府说这也是宗教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一种歧视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歧视。就是中国政府虽然说各个民族平等，但是实事上不平等。维吾尔族就因为是穆斯林人，就因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习俗跟主要民族汉族不同啊，所以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经验完全不一样。
嗯，好的，我们现在
、对不起，
没问题，您说。
可是很多人说，我也同意现在的情况，这些在教育集中营很多人没有指控的被关押，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现象，比方说1957年的反右活动，还是当然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规模很大，很多人受伤的情况的事件。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先来接听这第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说三点。第一点，前段时间西方很多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登了几张照片，说中国政府在剪维吾尔人的裙子，这个事情这几天已经出来了，这说早就说了，这个是假新闻，现在也不谈了，当时大肆炒作。第二点，纽约时报的中文网呢，我之前看登了几张照片啊，就说这维稳啊，到时候检查怎么样，后来发现了那个照片呢，实际上呢是在关口的检查，每个人都要检查。这个呢，这样呢，大量这些说辞，这些照片放在外面，其实呢很多都是假的，都是假消息。这种抹黑啊，包括你们今天请的这两位嘉宾说的这些话，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也听过，都是这一套。他们现在说关押了100万人，我不知道这两位先生脑海里面有没有100万人关押的一个是什么概念。
王先生，那我能不能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去过新疆吗？
我当然去过新疆。
您上一次去新疆是什么时候呢？
去年大概是8月份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去新疆？你既然问到我了，我就跟你说一下。
好，
我在深圳这边。我深圳这边呢，做那个标识牌，就是广告牌的。出差，那时候出差呢，怎么回事呢？因为要到那边去修理，花了一批货过去，然后呢，自己开着车，自己一路过去。一路上呢，到了陕西、甘肃那边以后呢，加油站啊，很多地方都有那种清真餐厅，专门卖清真食物的。现在这个先生说强迫他们吃猪肉，怎么样？我真是。我不知道你是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去过那些地方呢？
那王先生，您到了新疆的时候，
但是你说的那这些言辞，我跟我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观点。
好，您在新疆的时候有接触当地的维族人吗？
当然，我们吃东西啊，我总要吃东西吧。
OK，
我总要吃东西吧。那是很多餐厅啊，我们吃的那天，我当时还跟我一起去做事那个
王先生，
好，
王先生，我劝你，你给中国政府讲一下，让他们把。东突厥斯坦开放一下，我让记者自由的进去，自由的出来，然后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很容易的解决。如果没有自由的进出，就没办法解决。
而且你说很多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嘛。
好，谢谢您，王先生。 好，谢谢您。我们听到了您刚刚跟我们说，我不是要打断您，而是我们听到了很多您的说法了。我们现在知道了详细的情况，您所看到的。那么我们在这边网络上，实际上也有不少的网友，他们认为像这位署名贾许的网友，他自己是说，他说本人对新疆目前的状况不甚了解，但是中共的这些做法跟之前的七五暴乱肯定是有关系的。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面，就是因为还没有组织或个人对那场暴乱负责，这可能也是中共一贯的宁可错杀的行事方法。那么在另外一个方法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人提到，就像刚刚伊利夏提先生所提的，中国到底在新疆从事了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也有很多人呼吁说，那干脆就把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新闻采访完全给打开，让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看，让媒体可以去了解。我想伊利夏提先生，您是不是能再谈一谈，简单的说一说您的看法？
是的，如果说任何人认为质疑我们的说法，质疑联合国的指控，以及呢对这个《纽约时报》还有其他的各报的这个报道有疑问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求中共开放东土厥斯坦，开放吐蕃特，让记者呢自由的进出，让他们进行调查。如果是谁说谎了，那时候呢就不攻自破。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任何的谎言都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也这么认为。他说，如果新疆不是人间地狱，只要中共把网络墙拆了，把管制放开，让消息透明，一切都可以澄清。共产党一方面说西方的指责是假的，但又不拿出真实消息，却不停地封杀，这让人不禁怀疑新疆的现况到底如何。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当局在新疆所作所为和以前在汉人地区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行为。既然在汉地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可以一旦扫地荡尽，那在新疆中共自然不会手软。如果类比国外，恐怕连纳粹德国的残暴也未必如此，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下一位，这同样是来自广东的这位陈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陈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喂。
哎，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我就是说觉得哈，说刚才我也是，我是新疆这个地方是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是这个高压统治是存在的，是吧？高压统治必定产生这个反弹，还有说政府就是最近老是提这个自信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政府还是不够自信。你越封闭的东西，它的谣言这方面就越多嘛。然后我还是对刚才所嘉宾所说的内容还是产生质疑啊，比如说关押的有100万人以上的那个维族人。我觉得100万，我也觉得这个概念是破天荒的，是很可怕的。然后你说100万的话，我觉得联合国之前还有国际上的人权组织之前都一点作为都没有，根本就是没必要存在这些机构了。
好，谢谢您，广东的陈先生。那么实际上不少的人权组织在最近以来也不断的在发声。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位署名叫 Harvard Squall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就是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2009年的七五事件的确让汉人对维族人的仇恨到达了顶峰，中共正好利用了这种仇恨，现在新疆的各种管制的确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甚至连百姓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这种高压态势下，谁能保证没有个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制造各种冤案？那么在另外在这里我们也要提一下，实际上在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时候，我们曾经邀请到一位在中国的维族人士，对于新疆有很深入的了解。不过在我们节目前夕呢，他取消了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因为他担心会遭到当局的一些打压，所以类似的压力确实是存在的。那么伊利夏提先生，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刚刚您也听到了这个不少的这个观众朋友对于这个到目前为止新疆的真实情况，他们仍然是存疑的。那么在最近，包括了4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汉族的中国的所谓异议人士，他们联署声援，来这个呼吁各界关注在新疆维吾尔人的境遇。那么也有人说，这是首次有这个中国汉族的这些学者来公开的声援 维吾尔人，您怎么样看待这种双边的不同的发展？就是在中国社会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民众对于这个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感到存疑，甚至认为觉得当局的所作所为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已经看到了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是一场人权的浩劫。
先回答一下，这个中国境内呢，有一部分人觉得中共这种做法是对的，这个对这个我稍微加一个解释。就是说，在文化革命的时候，中国有劳改营，有加边沟大家都记得的有北大荒，以及呢很多的劳改营，以及收容所等等。加边沟的事情，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改革开放以后知道的。死了那么多的人，全是无辜者，反右死了那么多人，那些右派都是无辜者。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改革所谓的改革开放。那么收容站的恶劣的环境，我们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大学生孙志刚死了以后知道的。所以很多的中国人呢，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唱了20年。他们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的这个王先生，刚才那广州的，他也是在唱这种赞歌，他没有在那实际接受过。然后至于讲到这个维吾尔人是不是极端化了的问题，中共从一开始就对东土厥斯坦这种控制是相当严格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要让维族人和国际恐怖主义或者是受极端化的话呢，得需要有信息的交流。那么东土厥斯坦的互联网是封闭的，手机是智能手机全部都检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接收这种外来的信息呢？现在在国外发生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包括像我这个人的，我在家里头的亲人怎么样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否活着，我也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这种极端化或者是可能性呢？再加上这些所谓的恐怖案件，包括七五事件里头以及后面的这些恐怖案件里头，所谓的恐怖案件里头呢，那些维吾尔人使用的是什么呢？根据中共自己的报道，棍棒、刀子、辣椒面、石头、土块，有这样的恐怖分子吗？那国际恐怖大亨们都要笑的。
是。
那么再看一下，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多看一下胡平老师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有关东土厥斯坦这恐怖的案件。
我先在这里先打断您一下，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仍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发言，我们想简单的听听他们的看法。青海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啊！我是这么想的，我对中共啊有一句话说，你看啊，我们汉人平时都没怎么闹，这个穆斯林的武功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啊他就有一个六宫，他就要跟你干，所以啊，你们一定要不能停止镇压他们。第二个，穆斯林，我对你们也有句话说，你看全世界哪个清真国家强制卖酒的？所以你们双边啊都要加油，千万不要放过对方，你们要加油啊！
谢谢金凯的孙先生啊，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就简单的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看法。那么也请包教授，是不是能够用30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对于新疆的未来，您觉得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否可能做出任何的改变？新疆的未来，您乐观吗？
一点都不乐观，很悲观。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共产党对所谓的终局不清楚，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一直搞不通。而且他很多政策与他们的说法有抵触，所以我一点都不乐观。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张文文的网友他说，我觉得再教育集中营是存在的，我也反对这样的高压政策，我希望找到比较缓和的中间路线来解决民族问题，但是这也需要维吾尔人做出一些妥协，希望没有虐待事件发生。另外这位署名叫人权的这位网友说，新疆这个再教育营在新疆当地绝对封锁严密，当地的新疆人并不知道，我有一个新疆群，几十号人没一个听说此事，可见官面上封的是挺严的。 好的，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或许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块来探讨。非常感谢伊利夏提先生还有鲍文德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中国的生育政策大逆转能不能够解除人口危机，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